邓向超事件呢，目前在中国持续发酵。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向超于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生日的当天，在微博发表反毛言论，引发拥毛人士的抗议活动以及舆论的热议。受这个事件的影响呢，山东官方撤销了他担任的山东政协常委和政府参事的公职，学校方面已经呢对他做出了停职代办退休手续的处理决定。反对邓向超言论的人在网络欢呼雀跃，称这是打击反共反华反毛者的一个重大胜利。与此同时呢，众多网民表示支持邓向超，捍卫他言论自由的权利，说官方的做法有因言获罪之嫌。那么大学教授有没有发表非毛言论的这样一个权利？毛泽东现象折射出社会的哪些问题？今天我们热点快评呢，我们就邀请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我们先来看看邓向超教授的所谓辱毛言论。他在微博上说呢，如果他指毛泽东，如果他四五年死，中国少战死600万，58年死，中国少饿死3000万，66年死，中国少斗死2000万，直到76年才死，我们才终于有饭吃。他做的唯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死了。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作为一个中国的大学教授、公职人员，他在中国有没有合法的权利发表这样的言论？首先，我们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来发表意见，张先生。
根据中国宪法的，公民这样的言论自由，但是那个根据什么信讲啊，什么还有准不准是几不准，这些个内部指示，似乎呢又不能说，而现在呢，从舆论的控制来讲，也是不许说。那么不许说的事情，是不是就等于不存在？我觉得这种做法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明明存在的事情你不许人说，如果说了那还要这个受处分，还要受攻击，这个我觉得根本上来讲就是违宪的。但是呢，他们这么做呢，可能有他们的逻辑，就是呢不许什么妄议中央啊，不许这个妄议领导人呢、但是这个作为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是不是可以评价？我觉得从这个一个大学教授的角度来讲，他应该是可以评价的，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历史人物了，他又不是什么现任的领导人，那么这个他有功有过，这个他的功可能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有功，因为他打造了这么一个饭碗，让执政党能够吃60多年的饭吃到现在，那他这个功劳确实不小。那么他有没有过？那这个邓向超教授已经讲了，如果他哪年死哪年死会怎么样啊？这个我们不去评价，我只是说呢，他这个说法本身已经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不能正常说话的情况下他只好这么说了但是他说的是不是事实，我觉得大家可以讨论，没有必要就是以这个一种行政手段或者是行政处分的方式来干预这个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那么更不应该进行这个人身攻击，或者是线下的这种到现场去声讨啊，甚至于那个和不同意见的人发生肢体冲突啊，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都不应该发生。这个发生了，这些事情发生了，其实根子在庙堂因为这个庙堂呢始终没有对这个事情做出一个很明确的态度，相反呢对文革的评价充满了暧昧，所以这样才鼓励了这种文革余孽的这种回潮，这就是今天的现实。谢谢。
好的，那么纽约的和平先生，您怎么看邓向超这个教授的言论？您觉得他这个发表这样的言论应不应该受到开除公职、勒令退学的这样一个处分呢？
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几个层次。第一个是这位教授呢，他因为有胆量来批评这个毛泽东，那么呢，他就应该有勇气的呢接受别人对他的反批评。所以我不太同意这个张立环先生刚才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不认为那些去批评这个郑教授的人是没有道理的，或者说他们不应该去批评的。我觉得如果郑教授讲出这些话，那别人的人去到他家门口去抗议，到他的这个大学去抗议，到他所任职的单位去抗议和表达不同的看法的意见，这都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或者是属于行动自由的一部分。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你可以去表达这一等观点，如果法律禁止你了，但是法律也同时保护了另外一等观点，是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那至于行政当局，也有行政当局的这种权利，他可以呢在某一些符合这个行政规范的情况之下把你的公职给开除，这个我不觉得也是一个什么问题啊。那么政协呢，我觉得更就应该把这个教授给开除，因为政协本身就是Hello，
来请讲，听得清
啊。政协纯正是一个中国既得利益的一个集团，什么时候又打扮成为一个有言论自由的一个地方呢？啊，所以我觉得呢，政协啊，这个开除这个郑教授啊，这个很好玩。这样的话呢，就使中共又多了一个敌人，又使中共的这个政协的机构啊，现在就更加赤裸裸。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包容不同观点和不同言论自由的地方，而但是我们喜欢有不同观点和言论自由的阵营呢，又多了一位朋友。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一直有一些人有理想，有理想价值，认为呢，就是中国的最好的转型是比较和平的转型，更多的人愿意加入到这个中共体制内部去进行变革。而这一种这等想法，在几十年以后看来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它不但没有改变这个体制本身的任何往这个政治文明方向走，反而由于这些人的专业的程度，获得他们社会的知名度，或者是他们的某一些这个台场支持和延伸了这个体制本身，还不用说，甚至呢还使这个体制感觉到好像他是可以包容不同声音的，包容不同阶层的这个精英。我觉得所以这一次呢这个政协把他开除发出了一个更强烈的这个信号，也就是说更多的人应该像张立环先生这样能够独立和自由的发表看法这个我觉得反而撕破了这个中共体制本身的画皮，我一点都不觉得可惜。我唯一的一点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跟张立环先生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认为这个支持毛泽东的人是应该让他合理存在的除非是你这个法律这个禁止这些人去合理这个就反抗，甚至也或者有另外一个法律说毛泽东这三个字就不能讨论，如果有法律本身没有禁止，他们都是可以存在的。
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毛泽东现象。邓向超这个事件呢，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冲突。为什么毛泽东现象怎么回事？在中国，我们请北京的张先生，您来发表意见。
我首先说一下，我跟何先生的意见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只是不同意用这种肢体行为来表达他的言论自由，这个并不等于说毛粉没有表达的自由，我觉得毛粉是有表达的自由的。所以至于说现在这种现象就是说，我觉得这种现象其实可能它达到的效果就是进一步的撕裂中国社会。那么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十年文革，这个全体国人其实都是受害者，包括毛粉在内，他们只不过是被洗脑的一些可怜人，难道他们不是受害者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也是受害者，只不过呢，这个受害的范围非常大，不但普通老百姓受害，知识分子受害，中共自己的干部、自己的党员也受害。那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互害的现象，就大家你斗我，我斗你。那这种情况，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还对文革表示赞同，对毛泽东错误的发动文革表示赞同，那就是否定了1981年中共 关于这个建国以来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就会在党内在体制内也引发巨大的争议。
嗯，
我觉得这个中共应该对这个态度啊，高层应该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对文革到底是怎么看的，我们是不是还坚持这个当年1981年的这个决议，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有没有什么变化。你说你没有变化也可以，你说我就算去开，它也是一个说法。
嗯，
而现在这种暧昧的啊，或者是纵容，就是这些个一些人在底下胡搞，甚至于让这个就是听任山东省的政府当局来以这种手段来干涉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去，只能是进一步的撕裂社会。
好的，
也不但是撕裂社会，而且撕裂党、撕裂群众。
嗯，好，最后我们请和平何先生，您来谈一谈，您怎么理解毛泽东现象？这个现象在中国折射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问题？简单说一下。嗯，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同的思潮都是非常正常的状况。我刚才非常感谢张立环先生跟我的观点是其实是一致的，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不过我又有另外一个有一点不同，我认为撕裂社会是一个正常的一种状况，我们应该学会和隐忍社会上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这个力量啊，去把这个本身比较固化的统一的价值观的一个社会进行某一种撕裂。只要是这个社会能够增上某一种共同的法治的体系之下、共同的规则之下，怎么去撕裂这个社会都没关系。
嗯，
不管你是嬉皮士也好，是红卫兵也好，是毛粉也好，或是自由主义也好啊，这都是可以隐忍的，隐忍不同的声音，隐忍不同的观点。
嗯，
甚至呢在某种程度上的这个抗议思维，我觉得都是应该互相尊重的。
好的，
那么这是一个健康社会的一种特征。
好，我们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这个星期的热点快评。